好，那我们接着进行下一篇哈。啊，这一篇主要是针对出家的出家众而谈，但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啊，虽然是针对出家众，但正因为啊，我们已经啊，这个出家是由我们自己选择。那这个自然就是有一个等于是一种你应当自我尊重，应该是自己尊重。有时候那我们在谈这之前，我觉得什么叫自己尊重，这里面还真的是一个功夫。我们会容易功高，会容易我慢，但不大会自己尊重。那为什么不大会自己尊重？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宝，其实你是宝。好，因为我发觉有时候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呢、久而久之自己会比如说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啊，世俗环境，这些不学佛，他认为你是三教九流里面的下流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？你会不会处在一个大家都认为你是光头和尚？好，甚至他们用种种不好的角度来看你，你会不会走在这里有点好像自己低人一等？很难受，这个你大概不会去否定自己，但你倒会去蚕取社会里面的尊贵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两面，看似没有去否定自己，可是当你去蚕取社会的世间的尊贵之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当作自己不如他，不是吗？我们对尊贵之人，我们可以恭敬，可以守护护念他的慧命，但绝对不是占取。当你把自己你向上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往下贬低，就是这样啊，这不是两头的事情吗？我们有时候为了接引人，因为一般富贵中人啊，容易比较慢性重，有时候你还真的必须要稍微特别他们关照一些，或者他们的那个一时慢心降服不来，变成没有入道之因缘了。啊，所以在佛陀那时代，居士来的还是有分，对，因为这个社会啊，国王还是会走先的吧，是不是？真没办法。但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平等。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平等看待？因为你能知道什么叫业报，佛法的价值。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说，如果你了解什么为究竟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去羡慕这些事情，因为它不究竟。我一刹那的修行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看到一个哇大富大贵，王永庆第二，那厉不厉害？厉害的。可是你会看一下说，哦，你要静下来看他的因果。哦，过去是啊，曾做过哪一个善事，因缘成熟啊，所以就感应今生大富大贵啊。你知道，从这个小事，我们不是讲说，如果能做受八方斋，能得什么转轮王位，对不对？那转轮王位当然比王永庆第二的高吧，不过就一天八关斋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看，哦，原来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福报，再看看自己，这个我可多了，小 case， 这个我不要。我看一下我未来，哇，这转轮王当那个没完没了， 假如你这样，那你会不会羡慕他这个小 case 的？不会。当然我是用世俗心去比的，但他就是业报啊。然后你更进一步说，就再好的转轮王位，毕竟轮回，而我今所种的是解脱因，我种的是菩萨因。如果你真的知道前因后果，你当然不会羡慕啊。你看到是一个九眼劫的，比如说有人入定九眼劫的福报，和他说八十寒暑的富贵，就像萤火虫，那觉得它很光明，都比不上灯。就是因为我们见不到，心胸狭小，眼界窄，所以我们不会去羡慕这些。那所以说，当你去想一下说，当你在修解脱法，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众缘合，所以众缘合就是说，你即便要尊重自己这一个修行因缘，包括活弟子也是，你必须要真的还是有点条件了解佛法，或者你不大会珍惜你现在的条件。所以你想要珍惜自己，还不是每个人可以珍惜的，可以生慢倒是很快的，要珍惜自己难得的这一份宝啊，还真的也不是很多人懂的嘞。如果你知道你是宝，你想你会轻易堕落吗？所以这里之前我一直跟他提醒，就是说会珍惜此生，会珍惜此生学佛因缘，这要没有一些两三下功夫，你连肯定，我就连肯定自己都不会肯定，就是你不会肯定你难得这种因缘。这我们现在不是都用鼓励，对不对？那鼓励的时候总是不是你自己的嘛。但我希望你们哈、有点傲骨一点，傲骨一点就是你真的把你自己称为一个活弟子，穿上袈裟这样的宝啊，傲骨一点。我是僧宝呢。我容许你现在先有这个慢性，我先容许你现在有这种慢性，我还怕你这里傲不来，你就傲个有骨气一点。我是僧宝，我是僧宝，我要立世间正法床，有这种决心的。否则的话，你今天老实讲，我们看到一群人乃至世间啊、社会一些达官显贵啊，啊，应该出家人，莫难。我是觉得你无知，我不会太在意你的说法。你知道这里面要产生什么问题？我也不需要在佛教做出很多成绩，让世间人来肯定。你知道我这里面有维系的东西啊。我今天重点是如何把法传出去，让众生得利益，倒不一定要表面上，也就是说我不问众生得不得利益，我却很在乎众生肯不肯定我的佛教，这用心不大同哦，这用心不大同。当我很在乎众生肯不肯定，却不问众生得不得利益的时候，这是残取心。所以佛，你看啊，佛的不共法里面，众生来闻法没高兴，众生不学佛没一样。那佛是不是没感情的人？不是啊，他不是计较这个的，他重点是众生如何得利益，你来不来自有他因缘，他随时都能度你，他可以利用，不是此时哪时，应你的因缘，无就是无缘大师，他不用特意起这种感性的东西，是吧？我们会经常，比如说这也是我就讲一个道理，比如说现在有某些事情，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很伤心，佛教如何如何，这个伤心也是一个活弟子应该有的表现。 可是当丽华姐就说，哎呀这样我觉得好没面子，那跟你面子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面子的问题，伤心在佛众生不能得利益，你觉得没面子是带着一种烦恼心，是什么？我的佛教被伤害，我的重点是我所拥有的东西被否定。我们在乎的是形象，而我们难过的是众生不得利益。考虑点不大一样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是面子问题，我们不在乎面子问题，我们强调是实质利益。所以一个在佛，他不会去在乎那么多东西，他很强调这个修行的功德能利益多少众生的这一份难得因缘。我讲一个，这里面跟巩高又不大一样。我以前有点狂妄，我觉得现在想起来，是狂妄，不过还蛮觉得可爱的。怎么讲？我出家没多久，我竟然讲什么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住持正法，舍我其谁？哇，你看够狂的吧？竟然讲住持正法，舍我其谁？我告诉你，是狂还是不狂？你要看我这个舍我其谁怎么看？舍我其谁？哎，你还给了还不好了？哎，那些笨蛋不行，只有我才可以，这叫狂，这是慢。舍我其谁？说我不问别人的责任，我认为责任在我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不狂，这是菩萨戒。看你怎么解释了。你们要好好护持正法，不是你住持正法，舍我其谁？其实我当初这句话就是想说，不要再去怪别人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衍生一个观念，就是不要想要去找一个好道场住，而是什么创造好道场让人家住，你就会发觉你的道场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要讲，就是住持正法，舍我其谁，就是你。我讲这句话，其实你要注意，你是身宝，也就是说，在你今生你的努力当中，要令众生因你得光明。那我不好意思，不行，你叫做怯懦，而且你这个是慢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有一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你很难得，这个是众生很难有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希望你好好珍惜那种能利益众生、能自利利他的这个机会。今生当中，在混沌世间当中，能立正法床，令众生得利益，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你这个愿啊，这种愿如果经常反复提升的人啊，你就会容易把你的怯懦心给打掉。这里面在行菩萨道里面都还有一些对治方法，在显扬圣教论啊，在很多都，因为菩萨有很多艰难啊，菩萨在行菩萨道有很多艰难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艰难。这所以佛法才告诉你，菩萨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去降服自己、调伏自己，因为很难呐、啊。所以说活菩萨也知道，所以他讲说，就有这种艰难，自己做不到又要做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做？啊，那这些都有一些教导。那可是你发觉，当你尊重自己、经常意念的时候，你就会容易看到说。你因为你一直发大愿，就容易对治你的怯懦心，你的小心小量。为什么心都还不同样？心是被你的心是被熏出来的，所以当你不断发菩提心的时候，是不是相对来讲障碍就会一直退出？一些修行障碍，刚你发心就能去除魔障，它有这样的作用。因为你这个发心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内心要起由内心产生静的时候，它一定要条件的， 但当你发大心的时候，某些障碍条件就跟那个心不合，所以那个劲跑不出来。那有些劲跑出来比本质已经改变了，就是有这个相，但因为你要知道，所有障碍障蔽你，是你去直指它才障碍你，就是你直指越重障碍越大。所以当你心转掉的时候，就算没彻底转变，那个劲现出来，其实本质的东西已经动摇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呢、啊，这里怎么说？夫比丘者，体育生宝之尊，啊，直少佛法之种，须超群拔俗，啊，这个回脱流俗之见，方无愧啊，觉明。倘固彻不改，则一举一动罪暗如山。一旦夜风吹去，袈裟下失去人生苦中之苦，人间五十年，四王天一昼夜，有何十法可练？若不急寻出药啊，临危一错百错，尘沙结束未有了期。写信汉子，能勿悚然再念乎？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当初。我自己在那模糊的时候看到这些，这经好了，那个性就觉得说不要退缩，这很符合我们的个性，觉得我们应该要担起来，而且这个眼界应该在哪里。所以说从过去的大德的这种比较超然的更长远的眼界，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怎么样跳开那个境界。你知道什么境界吗？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只狗如果跟你叫，你要不要趴下来跟它吼回去？你可能吼赢它，你不要吼回来说，今天我一只狗跟我喊，我跟我喂啊，我推下来吠回去的时候，它竟然被我吓倒了，哈！你好伟大，人不干当狗去还在高兴，知道？因为你把你的层次降低了，其实你应该是拉上去了。你这拉上去会什么？很多冲突突然不叫冲突，就是说我悲悯是你是畜生无知，我是人，我人不以畜生争，所以狗在叫与我何干？好，当我是一个修道人往上提升的时候，世间事与我何干？只要不要障碍到我的道业，随缘将就，别的可以不将。道业不要将就啊，这个就将就。为什么？过眼云烟，借个路过而已，其他随缘，就是这样的心情。你马上会在很多的对立抗争当中完全超越出来，是不是？我说的话，你还是在生活里面柴米酱醋茶里面，那个不是那个。你就把你的道业都毁在这些琐碎的这些事情上，你就不能忍下来，因为你的眼界不够啊。所以讲说，你提议三宝叫三宝呢？三宝呢是宝，那那个三宝的形态，那这肯定都是太烂了啊。我们讲说三宝的身体，就是那个好像吃素过久，所以身体不大好，就讲说三宝的身体不是真三宝，是宝。那个宝能立正法床的那个宝啊，你看他说，直少佛法之种，所以你看现在走在人间散播佛法，啊，那个走到哪里，众生都能得利益，不是要很有，你可以想象，其实你不一定要有什么身份，我发觉有些法师啊，真的不错。因为修行的那种长久出来的慈悲相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种人走到哪里，自然就感应众生对僧宝的欢喜，有啊，因为他的慈悲啊，大概他的因缘啊，就很多众生会来请教佛法，啊几句话，我觉得这有时候不是你会不会讲话的问题啊，有时候可能每个人修行法门不一样。有的人就是 悲心比较重，所以众生也容易、因为他身上产生一种无畏，不会畏惧，所以他很容易亲近。而且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发觉这都是长期熏染。同样一句话，比如说你对一个王者讲、临终者讲话，有经验的跟没经验，有悲心的跟没悲心的讲出来，临终者感受不同，不一样。这不是你练会怎么开始就会开始，不是，这中间还有很多条件。你的慈悲会让众生觉得可信赖不可信赖，这种信赖哦，有时候还不是你用讲讲出来哦，是你长时间累积的福德力，那种资料，悲心。那还有说法也是这样，有的人说法就容易让人家信受，那有的人是在说法上可以，有的人是在慈悲行上可以，有的人在戒行上可以，有的人戒行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人不管怎么样，但我信得过他是没问题的。哎，个人在戒定慧学上，从众功德其实会累积这种能力的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你可能不是站在什么职位，你觉得啊，一个好像一个不行脚僧啊，也就是所谓行脚僧，就是你的因缘在哪里，走到哪里就有众生因你得利益。你可能是在进修，你可能是在大殿，你可能在很大的广场场合里面，乃至你在默默的就在乡间里面、林道里面行脚的人，但就是走到哪里哪里光明。好，就是在少龙佛种，不一定要讲很大经大论，说不定你讲了很多，不如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但念无常啊，你那一份对无常的体会，那一份精神传播给他，他说是啊，世间皆无常，比你讲好几小时这个好用很。我讲的是这种，我们不要说我以后要弘扬佛法，我要讲哪部经，人家 no, 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因为现在没人还留言了，他没空一直听你讲，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你只要把佛法转到适当的时间，用适当的语言切入他的心，让他受用，这叫弘扬佛法，就这样。可以有的有因缘可以广谈，但有的因缘不一定这样，所以你能恰当找到任何的时机令众生得利益，这就是弘扬佛法，这叫佛种。什么叫佛种？觉性之种，懂吗？觉性之种。好，需超情拔俗，你不能庸俗一堆啊，你所见的是世俗东西，也就是说你尚且是世俗中人，你所有佛法的价值都还必须由世间来肯定，你尚不知世间轮转生灭的那一份虚妙，而且在世间里面一直在追逐这种表象的东西，你看不到真东西，你无法令众生走向解脱。我们现在很多，我讲这句话，其实当然我们自己在里面这样谈啊，我相信能相信的就相信了，不是我们故意要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比较偏激，因为藕益大师说的佛法是在衰的。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谈，假如你不了解修行的核心道理，你一直在引导众生，你不过是在最多，即使现在是福德期修福德，乃至现在已经是斗争期了，就是佛法到现在是末法，现在是已经开始斗争期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学都会往福德走，真修行的少，这是佛的意愿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。从哪里看？从你对四谛的道理熟不熟就知道了。你注意看，我们说实在，这不是我们要把那事情刻意强化，也就是说，眼前当中，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，能如实观察 无常苦的道理的人并不多，是我们在推动佛法里面，其实在种一个得度因缘，但经常真正的得度因缘都混杂的，这所谓得度因缘，大概就是很疏远呐、啊，不是很直接。这个很直接是来自于你对佛法的原则很清楚，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强调，就你一定要了解这种轮回的源头，那你的方法是从这里建立的，这时候你才能真正把佛法流传出去。否则我们一直在表象上，包括我们在念佛，好吧，我们念佛，你真的能，你真的是在念佛求生净土吗？对，你有在做，但条件纯正吗？未必，不一定很纯正。用什么道理？就看你对三界的心强不强。所以你念佛当中，如果在念佛起这个觉照，而对三界相能更清楚的觉照，这才有往生净土的可能。因为净土因缘就是这个道理，你离开这个道理，你却讲，比如说我很虔诚念佛，你最终只是定力而已。你注意哦，你很虔诚的念佛，最多是定力，不一定表示你心向净土。你的所缘是阿弥陀佛，跟我们外道的人修行，我有一个所缘，但我因为念佛可以升天啊，念佛可以升天，没错、啊。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念佛生净土的，念佛可以解脱，但没有讲念佛可以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地方不还没谈到这个问题。这个是另外一个经典《阿弥陀经》谈的。那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同样念佛其实可以升天，念佛的功德，第一个可以除恐怖、升天、解脱、净土乃至成佛。念佛有很多功德，所以说不必然念佛的人都往生净土。那要往生净土，要有往生净土的因缘条件。所以我们很多人积极念佛，但我们叫福德因缘记住，就是我在念佛的同时，我其实慢慢改变我对世间的爱着，这才开始相应。所以你不能说我念佛念到，可是我对世间依然大小东西都还挂碍。我告诉你，你应该知见上很清楚，你还不够格往生，因为因果不相当嘛，因果不相当，哪有往生因缘？所以你注意看，所有到最后见得瑞相的人都有一个现象，对世间比较看得清楚，放得下的。而这个放得下不是您简单的说我一切事情交代好的放下、哦、我现在都经常用这个比喻来用很多细微的东西来跟你讲，因为这样你才能知道你有放下没有。你不是很多事情交代了如你所愿放下，不是，不是这种放下，还是顺着依着顺境爱着顺境的。你应该平等对待一切法，都是业缘所生啊。但随缘了了这一段，成就众生，一切终归无常，是那种不是一定要顺境逆境，是一种很坦然超越，面对一切法皆如是的这种坦荡放下的心，这样的往生因缘比较有保障。我希望我们这里培养几个这样的人才出来，你必须要把那个见地拉高一点啊，这才是佛法本身的、啊、嗯，好，你一定要回脱流俗之见啊。现在很多佛法谈一直谈到方便，谈到方便，你这样谈下去会误了你自己的、啊。哎，方无愧觉悯啊，就是我才说你不要愧对你称为僧宝的这个名啊。倘固彻不改，你还是依循了过去的习惯在修行，所以固彻就是我们，这就是我之前前面我昨天跟大家谈的，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。会看到自己在改变，你要检查咯。我昨天发觉就 几年前学佛之前，就像我前问的说，你持戒跟不持戒，可是你没感觉到你柔软啊，你只是越来越斤斤计较在戒相上，可是没有看到你柔软，只看到你很刚强。学了很多戒法以后，我知道你反倒位哦，学到最后变 X 光机了，他没有变柔软，他只是说他很会判你这个问题怎么样的。就像现在的很多律师，但不一定自己不一定守法，现在的法官不守法，那律师不守法，就这样没用的。你会看到你在改变。好，你如果用证件来持戒，你就会看到，你就会审查我外向只是一个守护，但我内心有没有清净，你就会用一个要求，就是因为在经典里面讲持戒本身就是断贪嗔痴，可是我戒外向清净，贪嗔痴没断就不叫清净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向于无断我所而走的嘛，它不是表停留在那个外向而已，那个外向是人天的啦，它是做一个基础，它到最后总是到最后是要破我执的嘛。所以那个大圣本身《心地观经》就讲说，如果你住懒惰却不能断我所，你不如回白衣家，就说你住在山上但你念念我所，不如回白衣家，是这样的要求。所以他会导到这里来。那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检查你有没有改。你没有改的话，就说我不是讲说我们经常都讲说没有啊，我现在已经在改，你没有检查出来，其实你没改，你就改那一点点的，也就是说基本上的心态性格没有改变，你这个小改动啊影响不了大局啊，你的小修行那个影响不了大局，只能说有点善啊，那要动你的生死根是没这回事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检查说，哎，我到底有没有改变。所以因此我们进修的时候就开始会留意说，几一段时间，一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三个礼拜，我有没有看到自己在改变。然后有时候你会发觉定中可以改变，出来静就没办法改变。定中的时候想到慈悲，自己就好悲哀，就觉得我一定要发心度化众生，一出来看到苍蝇啪走，我这刚你就把它打了，那是用观想的，有福报，但要清净难，清净的呢你必须要从很多的静里面去练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存在经典里面阅读的时候，你的道心会强，走出门马上就变得的，自己必须要从镜里面去看到我怎么熬不下来啊。所以说你要看到你可恨的镜，不可意的镜的时候，看到自己那起躁动，那贵对可爱镜的时候就直，你就想说啊，功夫不到，这就是练嘛，就是养道嘛，我们前面讲的要养道。也就是说你化解你所有事情都不是在世间相对里面论价值，我做得好不好，不是，它都回到什么，回到我有没有想我的烦恼，他的标准放在这里，而不是标准放在事情有没有做好。事情做好不好不过是在磨练你的心，不是事情本身。好，所以人家讲说，如果你不改那种修行的态度，结果你发觉你所有的修行并没有改变大方向，就是彻底悔改。所以是悔改，就是我对世间呢、动不动就是看到世间人在讲是非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不对，我又跳进去了，我又被骗了。对，人家在讲慷慨激昂的时候，我们咚又跟他参与进去了。打坐的时候，他们在讲一些是非，不是安内啦。刚讲完了，人家讲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你就做你的。可是你用他解释说这个啊，这个义愤难平啊，回头不是这样的。那讲完打坐。 就是那种每个人习性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因为贪净就动摇，有的人是那个嗔净动摇，有的人是愚痴净，各个不同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如果经常警觉上，哎，又输了，又被净骗去了。好，就会用这种心情来看啊。好，一举一动啊，罪案如山。一旦夜风吹去，要袈裟下，失去人生。你看，它是一个薄，到最后下失去人生，苦中之苦啊啊。那反过来，他用另外一个态度，就是说，人间五十年，也不过是四天王天庭的一昼夜。你为什么那？换句话就是，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一昼夜的快乐？你说佛法净土法门殊不殊胜？殊胜，也就是说，是天王天的人啊，都没有领福报，因为他没有听到念佛法门，他没有得到佛法。换句话说，以是天王天的人，如果从某个角度上，哎呦，娑婆世界，那不公，这样不公平啊！他们只要念佛一天就可以往生了，那我们在这里那么久都不能往生，就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是啊，我们五十年他才一天嘛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在这里不要五十年，只要三十年，就半天就可以往生，你要不要修？不干的，奇怪。所以在天四王天就是，你再怎么辛苦，也不过是他们的半天、三十年。好吧，就算五十年一天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忍一天，你可以从此超越三界，不连四天王天都不屑一顾。但你就是不愿意修那一天，那你为什么要爱着那一天的可贵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珍惜我们的现有的命，放得越快，得得越快。所以这一点观念你要很清楚啊！你珍惜这个干什么？那么真正狭隘的东西，而且是污秽的东西，不究竟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把这个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啊？其实也不过忍着这个，忍着这几年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啊，我怎么活那么短？就是在四天王先生，他很在乎一天以后，你比我多活一个小时，我不敢演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比我多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乃至说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长寿，多活一天半？有什么意义啊？半天，五十年加半天，75岁，两天100。如果以我们的寿命啊，青菜啊，就刚刚能刚差不多这样，对，一天两天没差多少。问题你如果守住这一两天怪，你不会珍惜这一两天，你怎么会有长远的解脱可得？所以我才讲说，以我们的修行累劫修到现在，有机会易入深宝，同时还知道法门。也就是我常举的例子，就是爬山摔下来又爬上去，摔下来已经爬不到多少次，终于也迷路，也摔了很久，终于这样爬到顶头了，就差一步登顶，他就还在那里，要踩不踩，结果不小心又摔到山下去。你就忍耐一下，一步就把它登顶吧，他就不要，就在还在玩，就不小心一滑倒，又下去。哪时候会再找对山，走对路，吸忍受众多苦恼，然后才能到顶。你若知道这一点，你珍惜你那么多的过去的苦楚啊，今生只剩下一步能登顶啊，你就忍再怎么苦。爬到这里很喘，用趴的也可能趴到山顶上，为什么？你总不要让它再跌下去吧。所以我们现在越想越这个道理越清楚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假如我今生走到这里，为了一些琐碎事情误了我的大事，我一定不敢演了。是我的登了顶以后，他说这时候你们尽管扣我，我随缘应现。现在有时候只好稍微拒绝，为什么？现在你找我去，我到了山顶就剩下一步，你叫我下山， 再上来我不知道会迷路不迷路，我不清楚，我就先登了顶啊，到最后我回路说佛。所以我们也不是拒绝，但人生走到最后，人生岁月越来越缩短的时候，开始有一种不同的心情，就是利用现前因缘也不他求，珍惜每个机会利益众生，但也知道所有的意向皆回向净土，这是我的法门啊，你们的法门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我皆回向净土，就是念念导归，就是到最后走这条路。其实也不是说我一直在弘扬这个怎么样，因为以我来讲，没有善知识，不容易遇到善知识，没有诸佛菩萨，持土的火要还要等很久。现在的火在极乐世界，我看哈，就利用几天买个票去一下再回来，我就是这样，也不多。现在我现在已经过了一天，我不知道我还有几小时，那我就要忍耐，好好念的那个几小时，我先，嗯，你们反正等也等一天，一般我们等几天没问题的哈。所以我先跟你们告半天假，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我回来，如果欠你们，我再还你们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也没有告假多久，半天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啊，最多可能要是我命长一点，再还有50年，我也不过跟你们告假一天而已啊，是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样想起来，哎，花姐，再忍耐，剩下半天，好好努力，嗯。啊，所以有何实法可练啊？若不急寻出药啊，出药临唯一错百错，那尘沙劫未有了期啊！你这样一耽搁，下次不知道何时才来。所以写信汉子啊，你难道不会觉得很可怕吗？你若真是真性情的修行人，你难道还不会警惕，然后提出你的道念吗？对不对？你难道不怕啊？难道不懂得去好好用心吗？啊！再过来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。有出格见地，方有千古品格；有千古品格，方有超方学问；有超方学问，方有盖世文章。经文章学问不从立品格时。品格不从见地，不从开见地时，是之处而北其圆呐、啊。就是我们不是有南辕北辙啊，就是我要往这边，我开另外一边，方向搞错，搞相反了啊。北其圆也，呜呼！习俗宜人啊，闲置不眠，扭一时耳目，望旷劫因缘。非以理夺情，以信为习，安能洞开见地，是文章事业一以贯之也哉。文章当然我们现在说，我又不写文章，好，我们不要谈文章，我们今天不要谈文章。你不要讲说那这样我不用文章，我又没有再写文章的，那我们从另外立场，你今天留在这个世间，你能给世间多少帮助？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间，总是给世间留点东西吧，留点东西，或者你今天在这里受用一点东西是枉然的。就是你今天要留什么东西，你只是留一个牌位，你要制造问题啊，因为每个时候我们要跟面上香的。第一个，你又没留什么德，还留个牌位让我们拜一点，不要了，这个浪费时间了。你要是说留个牌位，人家看到你的牌位，意念你的德，意念你的法，哎，这还可以。我这段，你看德又没有，留个后摊子让后面去扛，啊、哦，那一代还教一代，教到这一派的人都死光了，才不会继续拜你，何苦呢？所以我在想说，我们留在这里，我们到底能给人家什么东西？给什么样的东西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人家有的留的是文章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现在是立言，对不对？人家偶一大师就有这样的气魄，在明朝讲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在重讲，而现代人在受用， 你可以不用谈很多东西，但你谈出一句真话出来，让后人受益。那不是每个人，你随着 这句话能流传世间多久，你对利益，你利益众生的功德是不是源源不绝？我们讲的就是你点那个真的亮的灯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问题就是啊，我们要有出格见地，这就是弘法的见，这个佛法里面去打开出格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们经常讲出格，经常是不占规矩来的，但我们这里的出格就是免得俗套，不以世俗见为见的，才能出这个框架子。你要有这种佛，只有佛法才能出格。为什么？佛法是不流露、不执着世间的嘛。所有其他宗教、世间哲学学问，都是以世间法为真实而立出来的见地啊。但唯有佛法知道这个一切缘起无自性的道理，知道世间非所依靠处，它是生灭无常处，非我做学问处。我信赖之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见地才有品格。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希望建立一个很高的品格，其实大概也就是在一个框架值里面的稍微高一点。好，我们像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啊，开始都懂得什么室内设计，我们可以把很多地方弄得非常脱俗啊。可是再怎么脱俗还是俗，为什么？它还不就是世间人的一个角度而已，对。那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营造这种气氛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众生还必须要靠环境来摄心。可是难道你自己本身也在乎环境？即使你重点不在这里啊，所以品格是什么？等于是自己的格调。我们经常会有时候有的人就说，我不屑做哪些东西，我有我一定的格调，就像我们讲的，我有一定的格调。但发觉我们所有的格调，有些人就是我常讲一句话，我们要放开心胸。讲归讲啊，你能放多大？不可能放开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之前讲课吗？我们的自由空间到哪里？这个房间的自由空间在两道墙的中间，所以这个墙的距离越短，自由空间越少。两道墙的距离越开，自由空间是不是越大？障碍性越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空间到哪里？你的空间到你执着处，你的福报、你的见地、你的品格多高，高到你起执着处，从那里算回来。你的空间到哪？你值100，你的空间就是1块到99块，从100块以上就生障碍了。你的格局只守住你狭隘的个人，走出到别人利害关系上，你就打不开了。有个人照顾10个人，有人照顾100个人，有人照顾1000个人，有人是为往圣继结邪，为万事开太平，就能整个就打开了。所以你看，有人说我们要心胸打开，你要不改变你的观点啊，你想打开也打不开来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